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在以下的一小时里，我们将重播 VOA 卫视海峡论坛节目。首先，请听最新的国际新闻。VOA，
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今天是8月21日，美国东部时间晚上6点，也就是北京时间8月22日早上6点。下面播报国际新闻。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说，星期六在土耳其东南部对一场婚礼发动自杀炸弹袭击的炸弹手是一名少年，他杀死了至少51人，数十人受伤，很多人伤势严重。埃尔多安星期天说，最初的证据显示炸弹手是一名12岁到14岁的少年。他说，伊斯兰国极端分子在靠近叙利亚边境的加济安泰普市执行了一场对婚礼的袭击。白宫谴责了这场袭击，白宫星期天在一份声明中说，犯下野蛮罪行的凶犯对一次婚礼发动的卑鄙的懦夫式的攻击。声明还说，美国副总统拜登将于星期三访问安卡拉，重申美国与土耳其合作打击恐怖主义的决心。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川普正在努力争取获得非洲裔和拉美裔选民的支持。川普目前在少数族裔选民当中所获得的支持率远远落后于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希拉里·克林顿。星期六，他在美国维吉尼亚州对大多为白人支持者的人群表示，他认识到共和党必须对非洲裔美国人社区倾注更多的关注，也将会做得更好。川普指出，追溯历史，共和党首位总统林肯在19世纪中叶解放了黑奴。他说，我希望我们的政党再次成为非洲裔选民的家园。早些时候，川普在纽约会见一组拉美裔为他的竞选提建议，以此根据与会的人说，川普表示希望形成一种人道并有效的方式解决目前居住在美国的1100万非法移民的问题。这些非法移民大多是来自墨西哥和中美洲的拉美人。在美籍华人满文霞被捕前，他就知道企图代理向中国政府出售5000万美元的军事装备是件充满风险的事。根据联邦法庭的文件，来自加州的满文霞向一名伪装为军火商的联邦卧底探员承认说，他知道走私出口3个战斗机的引擎和1架无人机是非法行为。不过，有关当局说，他仍然铤而走险，以假冒的军火商和中国的技术间谍张新生交流沟通。张新生是为中国政府进口军事设备与技术资料的官方代理人。45岁的满文霞已婚，是2个孩子的母亲，他还是圣地亚哥一个技术零件公司的副总裁。现在，他要为这起阴谋中所起的作用被监禁50个月。一名法官上星期在佛罗里达州的法庭做出了以上的裁决。美国总统奥巴马星期天结束他在大西洋海滨的假日，返回华盛顿。他将于9月初前往中国和老挝访问，并为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希拉里·克林顿入主白宫展开助选活动。奥巴马以他的妻子和他的2个女儿在美国东北部马萨诸塞省的玛莎葡萄园度过了16天的假期，那里是富裕美国人喜欢去的消暑圣地。高尔夫球是奥巴马最喜欢的休闲方式，他在那里打了很多高尔夫球，经常与家人和朋友外出吃饭，并在星期天休假的最后一天与他的妻子徒步远行。奥巴马星期二将前往美国南部的路易斯安那州，那里遭洪水肆虐，13人死亡，数千人无家可归。美国东南部的路易斯安那州正在进行大规模的灾后重建工作，遭受洪涝灾害的灾民继续重建以清理家园，寻找可能深陷洪水中的人。洪水的猛烈冲击如此的猛烈，以至于一些公墓中的棺材被冲走。美国红十字会把这场洪灾形容为自桑迪飓风之后袭击美国的最严重的自然灾害。国际新闻就播报到这里。
以下节目是海峡论坛的录音重播。海峡论坛节目在北京时间每星期天晚上9点到10点通过广播和电视为您联合播出，欢迎您按时收听收看并积极参与。欢迎收看海峡论坛，我是樊东宁。台湾总统蔡英文上任即将届满100天，海峡论坛今晚推出蔡英文百日维新特别节目第一集外交篇，邀请台湾的前外交官员和国际事务学者剖析蔡英文的外交政策，并邀请《明报》专栏作家郭宝胜牧师针对岌岌可危的台泛关系提出他的看法。执政百日，民调下滑，蔡英文在昨天举行记者会强调，不希望外界用100天来评断他执政的成败。纽约联合国大会召开前夕，以台湾名义加入联合国的话题再度引发争议，北京与华盛顿绷紧神经。海峡两岸的听众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台湾的新任总统蔡英文他上任即将届满100天了。我们还记得美国的前总统罗斯福在1933年他上任第一个百日就推出了一系列的新政，成为了西方国家评论领导人的一个关键时期。那么今晚海峡论坛推出这个蔡英文百日维新的系列特别节目第一集外交篇，我们邀请了国际事务学者还有前外交官员来谈一谈蔡英文执政之后这100天来的各项政策的总体检。那么我们今天呢，第一集先请那个台北的主持人叶博弈来我们介绍今晚参与我们节目的台北来宾。博弈你好。
东宁你好，及海峡两岸的听众观众朋友们大家晚安，我是中广新闻网的叶博弈，和东宁联合主持今晚的海峡论坛节目。那么很高兴我们海峡论坛在台北的这个视频呢已经恢复了，所以我们再度的可以在电视跟还有这个脸书 YouTube 上面跟听众观众朋友们见面。首先由我来介绍今天在台北为大家所请到的来宾。那么今天在台北为大家所请到的呢是建行科技大学气管系的严建发教授到节目当中。严教授您好。
我以东宁邓教授听众观众朋友大家好。
感谢严建发教授再次来到海峡论坛节目当中。那么继续请东宁我们介绍在华府参与今晚节目的来宾。
好的，谢谢博弈，非常欢迎严建发教授来到我们海峡论坛。那么今天很高兴在美国之音华盛顿演播室里为您邀请到的是台湾政治大学外交系的特聘教授邓中坚博士。邓中坚教授欢迎您来到海峡论坛。
谢谢博弈还有建发兄好。
好的，也很开心能够看到博弈跟我们的台北来宾在这个画面中出现哦。好的，我们看到这个蔡英文上任即将届满100天了，他在昨天星期六和媒体查询的时候说，不希望别人用100天来评断他个人执政的成败。不过蔡英文执政100天来，民调却是持续下滑。我们先来请台北的主持人叶博弈介绍相关的一些最新数据。博弈。
好的，那么根据台湾指标民调公司公布的这个最新数字呢，可以看的我们可以看得出来有 49.2% 的民众呢信任蔡英文总统，比蔡英文总统520刚上台执政的时候呢下跌近10个百分点，而不信任蔡英文总统的民众呢则占了 32.5%。 至于在执政表现上呢，对于蔡英文总统的满意度呢是 45.5%， 而不满意的呢则是占了 39.8%， 比蔡英文总统520刚上台执政的时候下滑将近5个百分点。而民众对于蔡英文总统的信任度与满意度呢都低于 50%。 而在行政院长林权方面呢，不满意度首次高于满意度，民众对于林权院长的满意度是 37.3%， 而不满意的度呢则是 40.4%， 那么首次呈现了不满意度超过满意度的这个情况。那么跟七月下旬的一次民调相比呢，正面的评价少了2.8个百分点，而负面的评价呢则是多了6.0个百分点。那么媒体认为这个林内阁呢已经呈现了死亡交叉的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么针对这个最新的一个民调，也是蔡英文总统这个我们说鹰权政府上任100天这个民调呈现一个什么样的情况，我们要如何来解读，想先请教分别的请教台北跟华府两位来宾。先请教在台北的严建发教授。
是，我想以目前来看蔡英文总统的民调比林权院长好一点，那这主要就是因为林权院长他是在第一线嘛，行政院，所以有很多的议题都会由他来处理。那但是看起来应该还是有一定程度的基本盘的支持啊，只是说你可以看到不满意的人增加了。好，那这当然是对这个内阁是一个警讯哈。但我想 蔡总统他讲的也没有错了，就是说评估他不应该用不用花这时间，
嗯，
哦，因为这个花这时间，对他来讲，有些事情可能要更长一点的时间来运作。啊，另外就是说，他其实是跟社会一种给社会一种信心的一种喊话。假设今天大家以三个月来评价他，那他也接受了，那可能整个情势就会往下跌。
嗯哼，
所以我想这也是一种信心喊话。但我相信，这个结果确实会给这个内阁政府一个非常大的压力。好，因为这过去大家都有一个说法嘛，就三个月是个蜜月期。
是，
虽然说这个也不一定这么任意说，为什么三月不是四个月，不是两个月啊？这是有争论的。但就是说，至少已经一段时间了，那就表示说这个政府还有待努力的这个努力的空间还很大。
嗯哼，是好的，谢谢您，金巴教授。那华府的邓中坚教授也想请您就这个民调所呈现的情况来评论。
是的，我想这个问题啊。蜜月期完全没有了。如果蜜月期的话，这个民调应该数字还蛮漂亮的啊。所以我感觉到这个是民进党政府真的要深切检讨，因为这段时间如果从国际关系的角度上来讲，叫做进退失据啊，毫无章法。原因在哪里呢？原因其实我们从民进党对于内外的状况的研判严重失误。那么我们讲说对外来讲，其实我们想说从对外的政治上来讲，今天这个中国大陆在这个世界政坛的地位啊，是已经是相当的稳固了。那么比如说美国总统奥巴马向以为傲的两件很重要的外交遗产，一个是跟伊朗的这个核子协议，一个是这个全球那变迁的这个公约，那么都得到中国大陆的支持。然后在事后这个奥巴马总统也打电话向这个习近平道谢。那么不要忘记了，其实现在领先的美国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希拉里也是大力支持这两个事情的。所以这是这个对外的政治状况。对外的经济状况在这些年的变动，我想大家也看得很清楚，即令中国大陆现在在经济上面的这个表现往下摔了，但它还有6%多的这个经济成长。更重要是中国大陆经济体是现在第三位日本的2倍，那另外光是广东一省的 GDP 就超过南韩。所以外在的经济政治环境的变迁大家没有注意到，至少民党政府没有注意到。对内的政治经济的状况大家都看得很清楚了啊，这个不是说这个刚上台啊，就是这样。但是这严重显现出民进党的问题，第一个还是一个在野的心态，还是一个草莽的心态，第二个就是说派系斗争激烈，那么这些都是严重影响到对内的。而我们也不要忘记了，内政外是外交的延长，外交是内政延长，所以这些都反映出为什么今天蜜月期都不存在的一个重要的原因。
嗯哼，是。那么还有一个问题我想分别请教两位来宾，就是刚刚这个东宁也提到过，蔡总统在昨天跟媒体查叙的时候，当然媒体也不会这个忘记啊，追问他这个执政百日的事情啊。那么蔡总统就说不要用100天的执政来评断他，但是这个蓝营马上就说了，当初这个马前总统刚上台的时候，100天你也没少批评过人家。所以我就想先请教两位来宾，先请教在台北的严建发教授，就是到底要怎么来看待这个政治人物的100天？因为100天跟这个4年来比，毕竟比例上算是蛮悬殊的。可是也有人说，你如果100天交不出一个初步的成绩的话，这个后面就恐怕很难做事了。您怎么看这个100天的重要性到底如何？
主要是有两个问题。第一个就是说，因为这是一个重新政党轮替，就是说经过8年国民党执政，那也就是说全部都是新的。第二个就是说，他现在很多新的这种政策，包括转型正义啊，包括清党产这些啊，还有这个南向政策啊，还有很多的这个新的政策，包括这个国民年金的这些年金的问题等等很多，所以他必须要一次来处理这么多社会改革的问题，还有经济啊，还有这个国防自主等太多问题，所以现在用3个月来看，坦白讲很难看出这个端倪。当然你可以批评了。但是批评没有太大意义，因为有些东西才刚开始，种子才开始播下去，但是你还没发芽，怎么去论断它这个成果？所以用3个倒是可以在更长的时间来看它一下。但是 确实这三个月的表现可以看出它未来的一个可能的方向，但是现在来说还是言之过早，因为毕竟它是一个新的政权的移转。
嗯，是好的，谢谢林建发教授。同样的，我们也想请教在华府的邓中坚教授，就四年呢，一共有1460天了，那扣掉100天，还有1360天啊。那么拿这个100天比上1360天，会不会有点比例悬殊了一点？您的看法？
我想这个今天我们看这100天的表现啊，其实看表现，看出他的政策的理念。他是怎么去做想法，可是至少我们从内到外啊都看不出来，内的我们就不要谈了，因为从刚开始这个华航的这个空服员的这个抗争，到最近的这个高速公路收费员的抗争，我们看出来看不到他们的这个政策的方向理念在哪里，看不到这个法背后的这个法条依据在哪里，那么这些都是让我们担心的事情。不是我们担心，我想世界各国看到台湾的状况，他们也担心啊。我们常讲透明度，透明度不是说啊就全部公诸于大众，而是说你的这个理念看法我们看不清楚啊，所以这是一个问题。刚刚在开始提到联合国的问题也是如此啊，究竟哪一个是代表民进党，哪个代表执政的这个政府呢？我们都看不出一个端倪出来。如果这个端倪都看不出来的话，那未来100天之后我们就更担心了。当我想批评是很重要的，因为让他要警觉，不能够再重踏覆辙，这是我觉得重要的地方在这里。
嗯，好的，谢谢两位来宾。那接下来把时间交给东宁。
好的，那么在今晚海峡论坛为您推出的这个蔡英文百日维新特别节目的外交篇第一集当中呢，我们也请美国之音特别为您制作这个蔡英文百日维新的外交大事记哦，来回顾蔡英文他520上任以来这一连串的外交事件。下面就请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记者杨晨所做的电视报道。
今年5月，就在蔡英文即将上任时，世界卫生组织向台湾发出邀请，参加5月23号至28号的日内瓦世卫大会。不过邀请函加入了涉及一个中国原则的联合国2758号决议。最后台湾新政府派遣卫生部长林奏炎参加了大会，并在发言中使用中华台北的名称。6月份蔡英文出访巴拿马，参观巴拿马运河时以台湾总统签名留言，引发台湾朝野激烈的争论。7月份国际仲裁庭就南中国海问题作出裁决，两岸都表示不接受仲裁结果。
南海仲裁的判断，特别是对太平岛的认定，已经严重损及我国对南海诸岛以及相关海域的权利。
台湾反对将太平岛划为礁，蔡英文的回应则被批评太软弱。8月份，台湾认为肯尼亚政府迫于中国大陆压力，再次将涉嫌电信诈骗的台湾嫌疑人遣送到中国，台湾政府表示抗议。
我们一年到国外旅行的人成好几百万，如果这一个变形成一个惯例，只要中国大陆怀疑你犯罪，随时都可以把你绑走，这个对我们国内的人权侵害是非常大的。
据报道，梵蒂冈近来频繁与中国大陆接触，引发人们猜测梵蒂冈是否有可能与台湾断交，与中国建立关系。
让台湾走向世界，也要让世界走进台湾。
蔡英文执政3个月，外交方面表现如何？台湾如何突破外交的困境？下面请继续收看美国之音海峡论坛。
好了，看完了蔡英文上任这100天来的外交事件簿之后，就请两位来宾来自由点评。先请在华盛顿现场的邓中坚邓教授。
是的，我想主要还是一个理念上，我刚刚提到了对内对外的这个变化因素没办法掌握啊。我们就拿两件事情啊先来谈，一个是南海仲裁案的问题，另外一个就是台湾跟日本进行说海洋对话临时函卡的问题。我想这两个问题是相关的，因为到目前为止，那么蔡英文政府也没有否认这个他基本理念就远中亲美日啊，当然这个是他的理念看法，我不置评，但是这个结果我们看得到了，你远中不需要远中，这个亲美日需要这么亲美日，对不对？我们就讲这个台日海洋这个对话临时函卡，当然函卡了，因为这个根本谈不出来，因为日本人不跟你谈，冲之鸟交。我为什么特别强调礁呢？因为在南海仲裁里面， 太平党都是交了，冲之鸟叫有什么理由称岛？可是日本人就不跟你谈，哎，不跟你谈之后，海我们海洋对话，那还谈出什么结果出来？真的进行结果就是零嘛？
嗯哼。
可是当时喊得震天尬响啊，说我们要进行台日海洋对话，就没有啊。日本人把我们吃得死死的。今天就是过去我们在钓鱼台列屿上面还能争到渔权是什么？我把位置摆在比较中央平衡的位置嘛，日本人非要来跟你谈不可。现在他甩你什么呢？他不甩你。南海仲裁案也是在之前，国安会研判大概不会，结果发生了这个事情。那为什么呢？因为他们要对付中国大陆，他就把所有的都不是岛，他才能够这个案子才能够立案。那台湾算什么呢？他就摆在一边了。所以可以知道，就是说今天在我们处理对外事务上面的时候，我们要有个弹性。其实在陈水扁总统时期也是很亲日啊，结果是怎么样呢？钓鱼台列屿也谈不出个所以谈来，渔权，坦白讲，这渔权涉及到的，比如钓鱼台列屿是宜兰渔民，这是民主圣地，是民进党的这个地盘啊。今天南海的出去的屏东也是民进党的地盘，那我就觉得说，你究竟民进党你是要跟谁啊？你要照顾自己的选民呢，还是不照顾？你照顾自己人民呢，还是不照顾？所以这就回到我前面讲的，真的叫做进退失据，毫无章法。那其他的我想就不必多谈。就是说从这方面，如果民进党还不能够检讨反省的话，那将来这种事情会层出不穷。因为国际政治讲的就是实力，讲就是你的立场嘛。你立场都不敢讲，像这个叶俊荣部长到了这个太平岛，只敢讲说我这边挂个牌子，那是户政事务员办的事情嘛。那他就是户政事务员了，他不是内政部长了，其他他一概不敢讲，对不对？人家就看低你了嘛。所以这个在比实力的时候，你不但有实力，你要话讲得硬啊，才能够谈了、啊、你话讲得软，你后面谈判就决定输可以了。谢谢。
好的，谢谢邓教授。那么也请严建华教授点评啊，这个蔡英文上任这100天来的一连串外交事件，还有你怎么看刚刚邓教授提到这个蔡英文的整个大方向似乎对外关系是远中亲美日呢？严教授，
是当因为邓教授他的论点比较是从蓝营的角度看哈，所以他会比较对蔡总统有个批评。但是我认为所谓的进退失据这个说法可能严格了一点，因为其实以台湾的这个国际地位，不管哪一朝执政都一样，很难不进退失据，因为我们没有国际地位，我们没有名分，好，我们这么小又夹在两强之间，在这么复杂，又像南海议题，我们有个岛，可是每次台湾问题都没有找我们啊，所以这个是台湾的无奈哈，所以用这个去严格谴责没有意义的，因为就算我们自己去坐在位置上也大概差不多。但是我觉得我们要看的是我们跟周边，从蔡英文上来以后跟周边的关系，只有跟中国大陆真的不好啊，这因为我不接受他的前提嘛，其他我们关系都很好啊，像美国对我们很肯定啊，日本关系其实跟我们非常好，有些也不方便说，他对我们真的是非常支持的啊，然后我们跟东南亚的关系啊，甚至跟印度还有其他国家都很好，所以要从这种就是说蔡总统上来以后有确实有得到国际社会的认可，就是说我们是很低调很务实的，那说白一点直白一点，就我们很认份，所以我们一直往一些包括一些民主啊自由法治等等这些概念去倡导，但是我们更集中在内部的这个社会改革或者经济改革，所以我觉得要从这个角度看，就是说周边跟他对他的印象怎么样，但是我看现在几乎对他评价都是非常正面的，所以我觉得倒不必，因为这一次的南海仲裁是两大强，根本我们根本就是旁观者，虽然我们有个岛在那个地方，但实际上我们根本不被看见，即便那个我们宣称是岛，坦白说有人进了这个范围，我们还真的无法去彻底执行，因为我们没有国际地位，所以我觉得对不管今天是国民党执政或民党执政，我觉得用太严格的尺度去批判政府，我觉得是有点于心不忍，因为我们的条件我们的情况真的是非常不好。
好的，感谢尹建发教授。蔡英文上任这100天来的外交政策，各界评价不一。不过有一件事情我们注意到，就是没有出现之前大家所预测的所谓的断交潮。但是我们也看到台泛关系可以说目前是危机四伏。那么下面我们就立刻连线华人牧师，还有明报的专栏作家郭宝胜牧师，来跟我们谈一谈目前的这个中泛关系还有台泛关系啊。郭宝胜牧师您好。
哎，你好，大家好。
好的，我们看到日前媒体有报道，中泛两国已经达成这个建交前期的协议哦。在那之后，目前有没有一些新的进展，显示中泛之间可能随时都可能建交呢？郭宝胜牧师。
啊，首先，路透社呢证实了这个建交前期协议啊，他路透社采访了中国香港还有梵蒂冈很多的要人呢，正式有这个前期协议，而且呢，中国和梵蒂冈正在紧锣密鼓的为正式建交做这个努力。我另一方面呢，我们看到台湾的这个应对呢，确实值得这个反思。台湾方面目前呢，主要是副总统啊陈建仁和这个外交部来主管这件事情的。外交部呢一直呢对媒体的回应就说天下太平啊，两岸的台湾关系一直很正常啊。陈建仁呢就是说他最近呢有一些新的一些举动，比方说去那个多米尼加访问的时候，跟那个教廷驻多米尼加的总主教一块祷告，为这个台湾关系，这个是非常值得肯定的，但是呢就是说没有真正的建立一个台湾关系的危机处理的一个管道，在各个方面呢还没有这个正式的来表达，对于民间的话，你看那个法派就是说。台湾人公共事务委员会在华盛顿的，他关于这个台湾关系也提了一个建议，就是说那个希望能够双重承认，啊，但是像双重承认呢，对于梵蒂冈和中国来说是不可能的，因为中国跟任何一个国家建交啊，都要求他们跟台湾断交啊，包括跟美国一样，啊，所以就是说这个法派的观点和这个陈建仁呢，他也关于这个。建交前期协议，他也发了表了一个看法，他就说，希望这个教廷呢，跟那个中国保持这个适当的友谊的情况下，也来给台湾人以祝福。他的基本的论调也是这个双重承认，但是双重承认呢，就中国的外交模式来说是根本不现实，是缘木求鱼。另外一个，他们都没有看到，就是说这个宗教自由，中国的宗教自由啊，在这个。台湾关系、中方关系中呢，起一个决定性的作用，就是应该以这个中国天主教的这种不自由啊，游说这个国际社会，游说梵蒂冈啊，应该是来拒绝中梵建交，来阻止中梵建交，而不是要搞这个双重承认，对。
好的，郭牧师，刚才你也提到了这个蔡英文的副手，也就是副总统陈建仁啊，他也是一位本身也是一位天主教徒。刚才您提到他在多米尼加跟教廷方面进行接触，那么之前台湾方面也传出这个陈建仁副总统有可能在9月份的时候去出访梵蒂冈，但总统府方面没有证实这件事情啊。但是还有另外一个消息是说，这个教宗方济各他也有这个打算。在年底的时候，年底之前要访问中国，究竟方济各访问中国，这个教宗访中是不是有可能在年底成型啊？目前看来好像是台湾跟中国两方都在那个拉锯这个梵蒂冈的关系。您评估这个陈建仁的访问，还有教宗的访问，是不是也会对此事造成影响呢？郭牧师，
他这个新上任的这个梵蒂冈啊，教宗啊，就是方济各啊，他是一个左派教宗，可以说是天主教里的奥巴马，而且他对这个。中国呢非常有兴趣，他一上任就抛出橄榄枝，说要到中国访问。然后去年那个习近平和这个教宗呢都在那个美国的时候，他的助理要安排这个会面，结果没有安排成。最近呢，他们也是在做一个努力，到底年底能不能访问呢？这个当然我们还没法预测，但是教廷这方面是非常希望。中国呢，一方面呢，他要这个实现这个。他的大国的地位，所以跟梵蒂冈建交。另一方面呢，他觉得这个蔡英文不承认九二共识，所以他要用这种断交潮啊来这个惩罚一下蔡英文，那也是有可能。尤其梵蒂冈是一个最小的超级大国，啊，对台湾的意义很大，而且那个南美洲那些国家呢，他们都是信天主教的，所以这个梵蒂冈如果断交了之后，那这个台湾出现断交潮是完全有可能。
是，
所以那个。当然这块呢就是陈建仁副总统呢也要 承担很大的责任，因为他本身就是这个天主教这个梵蒂冈给他册封的一个圣母骑士，也是一个爵士啊。他这个所谓做副总统呢，可能也是县政府呢希望他能再发挥很大的一个作用，但是他的这个很多的言论呢，我觉得太过软弱，一个就是对中国政府呢太过软弱，再一个是对这个梵蒂冈太过软弱，对。
好的，公牧师，这个究竟这个梵蒂冈会不会成为断交潮的第一个骨牌啊？稍后我们在接听完电话之后，再请两位来宾简单回应。不过我还有一个问题想要请教公牧师，就是您在中国作为传道人传教多年，究竟目前中国天主教徒的信仰自由状况如何？目前的中国天主教徒究竟希不希望中梵建交呢？公牧师，
对，目前天主教徒呢，官方统计呢有500多万，但是地下天主教呢，有大概它的3倍，这样的话将近有2000万。天主教徒他们分成两部分，一个是官方的叫天主教爱国会，另外一个就是地下天主教。地下天主教是完全听那个梵蒂冈的话的，但是地下天主教呢就长期受到这个迫害，很多主教啊比这个抓走是比杀害去年那个圣霞牧师啊这个比失踪这个50多年，就是最后死不见尸啊。还有苏志明牧师，美国政府呢苏志明主教，美国政府经常要求释放他，到现在也就是这个死不见尸啊。还有这个很多的这个主教呢也是莫名其妙的给死亡啊，所以这个地下天主教受到的迫害甚至比这个基督教家庭教会呢还要多。在这个中梵建交这块呢我们知道就是天主教爱国会啊，他们是肯定是赞成，因为他们听党的话，党怎么说他就怎么说啊。地下天主教这块呢，就是说，大部分情况下呢，他们还是反对这个中梵建交。
好的，好的，我们非常感谢公牧师，也请公牧师继续留在线上。海峡两岸听众观众都有不同的观点啊，不过想请三位来宾跟我们简单的做一个我们在中场休息之前的一个总结。先请在华盛顿现场的邓中坚邓教授。
对，我想刚刚提到的许多问题里面，其实还是回到民众关心什么东西，经济。可这100天，我们看不到有什么很明确的一个什么经济发展的方向。只有一个刚刚出炉，我们等下要讨论的，新南向政策。100天到了，快100天了才出新南向政策。对，建发兄曾经提到新南向政策，可是纲领才出来，那我就觉得说这个100天好像这个很快就过去了。那这纲领出来之后还要花多少时间？还有这个才能做到什么程度？这是我想民众急的嘛？你上任第一天就要开始弄经济了嘛？那这等到将近100天，所以这个是我觉得是经济还是最重要的。你怎么样把经济弄好了，大家生活好了，我们才能够安居乐业。
好的，谢谢邓教授。尹建发尹教授。
是，我想当邓教授讲这个，我想对他们这个执政团队不大公平，因为实际上不是现在这个大纲出来没有错，最近总统府有特别给这个等于就是证实，但实际上这些幕僚人员从520开始拿到政权就开始在动了，因为你520之前不能动嘛，你没有这个权力。那这个大家知道做这样一个工作是非常繁复的了，我们学校一个小小事情做都要花好几个月的前置作业，更何况一个政府机器这么大，而且又涉及到外交。所以我是建议说还是尽量给这些工作的同仁啊更多的鼓励，当然要监督是要，但是更多的鼓励。但我看郭牧师一直在批评说副总统要承担部分责任，然后政府太懦弱。但问题是说这是中梵两国都有意愿要建交，这台湾能怎么样呢？这个就像人家讲天要下雨娘要嫁人，台湾能怎么样？反而是我觉得郭牧师应该去批评教宗才对啊。你谈到那么多这个中国那么多这个宗教被迫害，教宗难道不知道吗？所以应该是批评教宗，怎么会回过头来批评台湾？我觉得这个说的重心有点不大对劲。
好的，谢谢严建发教授。当然也请在线上的郭宝胜牧师回应一下严建发教授，你怎么看？还有就是整体来看，你怎么看蔡英文执政这100天来的百日新政呢？郭牧师，
我觉得百日新政呢，对美的关系他做的还是非常好。你看，总统、副总统2次过境美国啊。但台湾关系来说，现在是叫危机四伏。我曾经通过《民报》提了这个3点建议啊。第一个建议呢，就是说，新政府呢应该利用中国的天主教不自由、践踏宗教自由啊，向这个教廷啊来阐明这些事情。 然后告诉这个教廷绝对不能跟践踏宗教自由的这个魔鬼政权呢打交道。这方面就是台湾政府基本上没做什么事。你看那个今年二月份在台湾召开的亚太自由宗教自由论坛，是我的朋友就是像费希丘牧师还有那个杨宪宏他们主办的嘛，当时邀请那个陈建仁那个总统，那时候还没就职，但是他已经是副总统了，邀请他来参加，但是他没来啊，对，关键时候就没来。其实当时他以这个宗教自由的这个名义出现，对教廷是一个很大的启发啊。第二个呢，我提的建议就是说，在教廷啊，包括香港，还有很多这个反对中国建教的，台湾应该主动的跟他们联络，尤其像那个香港的陈日军主教，那他一直反对中梵建教，就是说你中国这样一个魔鬼政权你怎么建教？像陈日军这样的主教就应该台湾政府邀请过来啊，跟他那个商议啊，所以这方面的工作也没做。第三一点就是说，要跟那个美国啊，还有普世的这些强调啊宗教自由的这些国家来联手，来揭露中国政府，然后像教廷呢也是施加压力，就是不能为了一个现实的利益跟那个践踏普世价值的政权合作。这样的话，我觉得台梵的这个危机呢就会慢慢的给化解。但是新政府在这方面没有作为，我期望就是这个百日之后呢，他们呢实际的做出一些行动出来。对。
非常感谢华人牧师、明报的专栏作家郭宝胜牧师透过了视讯连线参加今晚海峡论坛有关于中梵建交的讨论，非常感谢郭牧师。
好，谢谢。
谢谢。就在联合国会议召开前夕，台湾的民间团体将在下个月前往纽约，推动以台湾名义加入联合国的活动。台湾的外交部表示，鼓励民间团体在国际发声，但是台湾政府不会以官方的名义推动加入联合国。那么国民党方面认为，这是民进党为了转移蔡英文这100天来执政失败的一个假议题。那么回顾2008年总统大选期间，台湾社会内部曾经引爆公投大战，蓝绿双方各自推出了一个不同版本，一方以主张以台湾名义加入联合国，简称入联公投，那么另一方主张以中华民国的名义重返联合国，简称反联公投，曾经令美中两大国绷紧神经，屏息以待。不过最后两岸都因为没有达到法定的全体公民的半数而宣告无效，但这个议题并没有因此而消失。每年逼近九月的时候呢，台湾社会内部就会涌现一波入联或反联的浪潮。那么究竟各界如何看待这一次台湾重现入联的议题？中华民国当年又是怎么失去联合国的代表权呢？我想先请在华盛顿的邓中进教授，今天要给我们介绍一下。
对，我想这个1949年之后，这个联合国安理会的代表权还是由中华民国政府，在台湾的中华民国政府这掌握，一直到这个1971年。1971年变化最主要的原因是美国立场变化，就是比如尼克森，他这个开始派基辛格去接触中国大陆，那是他立场变化之后，所以很多西方的国家就跟着倒向，所以这是一个很残酷的一个现实。那这个现实我们必须接受，因此，至于说是联合国代表权的问题，在联合国里面我们要去参与这个活动。这没问题，我们事实上参与了不少的活动啊，但是你要是参加联合国，那是绝对不可能的事情。那么当然，以过去有人期望说，哎，中国大陆就分裂了，比如说以前李登辉总讲说，接受日本的七国论分裂了，迄今未分裂啊，我们不能期待别人分裂了，然后我们就有机会了。我们必须了解这个现实。那这一次这样子的一个状况，也显出这个新政府内部民进党之间有太多太多的这个矛盾存在，那不同的派系有不同的考量，到最后还是要接受现实，然后加以妥协。
好的，感谢邓中坚教授。那么我们也请教在台北的严建发言教授，我们看到最近啊，这不论是驻美代表高硕泰还是这个外交部长李在维，都根据这个台湾加入联合国的话题发表了他们的看法啊。另外还有比较值得注意的是，前行政院长游锡堃还说，在这个议题上好像民间团体可以跟小英来扮白脸跟黑脸这样的一个说法。你怎么看最近这一波有关于台湾民意入联的这讨论的这声浪呢？严建发言教授。
是因为过去陈水扁执政时期也我们做了很多努力啊，后来发现效果真的是非常的小，甚至几乎可以说是无效。然后也在这过程里面，我们得罪了我们很好的朋友，包括尤其以美国为主的这些重要的这个朋友。所以我想这个经验让现在的民进党觉得说，可能这进入这个联合国或者被正式承认，这是一个很长期的过程。刚邓教授提到说，不要期待中国分裂，然后才台湾得到被承认了。我觉得如果以历史眼光看， 一定要中国分裂，中国出了问题才有可能。包括像过去朝鲜也好，越南也好，都是在中国最困难的情况下它才独立出来，所以我想这是一个一个现实。当你目前来看中国还是非常的稳，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务实一点，就是我们一方面民间当然发出声音啊，我们要被承认，我们要进入联合国，但是政府方面还是务实一点，能够多做有益的参与。也就是说我们现在最重要的朋友，挺我们的朋友，美国、日本、欧洲这些国家，我觉得他们的意见我们要多参考，这才是我们务实的路。
好的，感谢严建华教授。严教授刚刚提到了这个陈水扁前总统，当然严教授过去也曾经在陈总统执政任期担任这个外交部研社会的主委，我给大家提一下。那我们看这个蔡英文现在100天来的外交政策的时候，也很难不去想到当年的一些烽火外交哦。不过接下来想把时间交给在台北的主持人叶博弈，请博弈继续就这个话题来请教两位来宾。博弈，
好的，谢谢东宁。那么接下来我想把这个就是民进党执政是这个陈前总统跟这个蔡总统执政的这个外交的政策，还有蔡总统所提出的一个刚邓教授提到的新南向政策合起来谈呢，就是虽然蔡总统他并没有揭示说这个新政府他的这个外交政策是什么，但是他在巴拿马曾经说过外交是要一步一步踏踏实实去做，所以媒体就给这个新政府的这个外交政策冠上了一个踏实外交的这个封号，以对比于这个之前陈水扁前总统执政的时候所谓的这个烽火外交啊。那么究竟是不是踏实外交这四个字可以反映出目前蔡总统他还有这个团队所做的这样的一个外交的努力。那么此外蔡总统也成立了一个新南向政策办公室，那么也揭示了这个南向政策不是这个说说而已，是要确实去做的。那首先想请教在台北的严建发教授，就是踏实外交是真的可以为台湾在这个往南真的是慢慢的可以开出一条路吗？
说实话不知道，因为现在才刚开始在做，但至少可以证明以前的烽火外交确实付出很大的代价。这个代价其实就跟中共的这个对这个斗争来讲是有一点成果。因为当我们对想去挖一些邦交国的时候，就会耗中国更多的银子，就这一点是有一些成长，但是我们得罪了我们的朋友美国、日本、欧洲这些，所以得不偿失。那现在走这一条路就是说我们不去做挑衅，我们希望和平稳定，然后一步一步的来推，能不能成功这当然还要看时间了，因为现在才刚开始而已。但确实南向是一个趋势，因为中国自己现在也是往一带一路，也是往有一路就是往南嘛，它也是往南向啊，现在所有的资本都往中国往这个东南亚去，现在东南亚是外资最多，比中国还多，所以这是一个趋势。所以往南是反而是政府现在是跟着民间在后面走，从2012年底其实就很多台商往中国移动了，所以我觉得这个时候做来得及。可是这一次做的南向新南向真的有点不太一样，就是它不是纯经贸的，它还从人文的，而且不是单向的，是双向的，因为我们现在很多的外籍新娘在这里，还有外劳在这里，所以它是使用的全面的，比较是结构性的这个去处理，做长期又短中长期的这个做法，所以会比较扎实啊。因为在过去这个李前总统跟陈总统也曾经做过，可是那时候中国是吸金的那个力量很大，那现在中国因为经济下滑了，所以很多资本也外逃了，包括中国自己的资本也往东南亚移动，所以这是一个好机会。
是好的，谢谢严建发教授。那回到华府，我们请教邓中坚教授，就是您同意用踏实外交这四个字，到目前为止您来观察蔡总统的外交政策，您同意这四个字的概括吗？同时您刚刚也提到这个南向政策，您似乎有很多的这个评论想要说。那么我们也注意到就是菲律宾在这个仲裁之后好像也往中国靠拢了，然后这个缅甸的翁山苏姬现在还在北京。那么这个东盟或者是我们说东协国家目前看起来好像只有越南呢，对，跟这个中国有点矛盾，那其他的好像都往中国靠，那么这样子的话是不是台湾要新南向要更加的努力呢？
第一个，我们谈外交啊都会把上面两个名形容词把它拿掉，所以今天就我来看的话，蔡英文总统的外交跟这个陈水扁总统外交是没有什么差别的啊，一个叫烽火一个踏实，其实我说这个都形容词，我们真去仔细看 其实都是一样的，他们追求的是都是一样的，只是一个做的比较隐晦一点啊，一个做的比较猖狂一点。那当然就像刚刚建发就拿猖狂的结果就遭受了很大的这个外在的压力，隐晦一点呢就没有什么压力。但隐晦一点不表示说我们外交会非常的顺畅。刚刚提到的这个梵蒂冈的问题，其实我觉得就是一个很值得我们去警惕的问题。我不同意郭牧师提到的这个左派啊，教宗，教宗他是解放神学，他是关系人民的啊，所以用这个不当。另外讲说这个奥巴马是左派，我觉得也不当，因为这样子的话就把你摆在对立面了，难道你郭牧师是右派吗？啊，因此我觉得说关切人民的这是重点，这是重点。当我们回过头来谈，也就是说今天我们的外交一件很重要的事情还就是现在还没办法做到，就是说我记得我们外交界的这个耆老就是这个前军副先生，他就讲两岸关系啊要优于这个外交关系，今天不能考虑到这个问题，我们外交是一定有问题的，只是问题的大小而已。刚刚提到了新南向政策，我不禁要问啊，我说这个建发兄啊，你刚刚谈的这个其实都是空话嘛，这我们就举个例子嘛，今天如果菲律宾他接收了美国的巡防舰，接收了十艘的日本的这个援助的炮艇，将来我们的渔民不要说到南海，就在巴士海峡都会遭遇到很大的困难，我们有没有预想到？好，你说我们跟这关系好，刚刚这个我已经也提到了，哎呀，好像越南跟中国大陆关系不好，可是越南这也有问题啦，罚了我们的这个台塑的钢铁厂5亿美元呢，政府有讲一句话吗？没有。苏志芬委员到越南去，身边还跟了所谓的我们的东南亚的专家学者，结果怎么样呢？越南驻我们的代表讲说你去旅游为什么乱跑，我们立法委员跟政府造的多大的问题。所以今天我们连着从联合国到新南向政策，执政党内部执政党跟这个政府之间的一个不协调，使我们的外交人员啊不知所措。我相信建发兄其实很了解了，只是他不好讲，但是这些都是一个问题嘛，我们怎么去解决呢？所以不是加上踏实就真的踏实了啊，这是我的看法。
东宁，那个谢谢邓老师。那么台北的严老师有一些想回应的话。
好的，没问题。
因为我们现在跟东南亚关系很紧密啊，所以很多人流的问题，人跟人之间的互动问题，所以更需要政府来提供一些辅助，包括像教育交流、科技交流。但是刚邓教授所讲这个台塑，它是个案，因为台塑跟人家签约了，然后这里面很多台塑资讯是不给政府的啊，甚至政府都在关键时刻都有出面帮忙是原厂的，所以很多东西我们资讯我们不知道，我们就讨论这个问题太困难了啊。所以我觉得不要用一个个案，而且台塑这个问题也不是民进党执政上来它才开始有了，这已经持续很长段时间了啊。所以用这个来个案来否定，或者说好像这个南向政策没有方向，没有这个，我觉得也不大公平了哈。我觉得大家再看一阵子吧哈，因为政府在做事情都要照个步骤来，要编预算，要一些人事，这些都要去处理的啊，不是你就今天就像我们想到东南亚去旅行，我们要买机票啊，我们要办旅行证啊，这很多事要处理哈。所以我觉得不必那么样急躁的来做判断哈。后续我们可以再来观察。
我想现在这是一个全球化大家相互依赖的社会里面，所以事实上我们如果想参与联合国的活动我们是有的，我们也有贡献的，但是政治的事务，比如说我参加联合国当不管是当这个观察员好或正式会员好，这是不可能的事情。那么我当然也不了解为什么民进党内部前国防部长蔡明贤先生，甚至于这个民进党的这个副秘书长李俊毅先生跳出来，哎呀，说的头头是道，说政府马上就要开始行动了，结果悠然就停止了。当我看起来，我就是有些朋友就描述啊，这是不是一种堂吉诃德式的一个 做法啊。那么这个我觉得很重要，就是说我们要了解国内外的这个，尤其国际间的政治经济的一个随时的变化，否则我们真的会很陷于很困难的状况，进退失据。
好的，严金芳教授，很简短的。
是，我想说，人家讲的时然后言啊，我们要推一个什么理念，可能看环境啊。那目前环境确实比较不允许台湾做过多的这个期待的这个政策或动作。那刚刚邓教授讲，我同意，就是像一个全球化的一个时代啊。其实台湾包括像防疫啦，或者反恐，或者飞航安全，这是国际不可或缺的，所以国际也不会丢掉我们这一块。所以，但是你要在政治上要出头很困难，所以才会走向所谓的有意义的参与。所以我想到最后台湾还是有机会去参与这些活动，因为台湾不参与的话，这等于是多空出了一个空缺哈，这对国际社会是很危险的。
好的，谢谢教授。我们节目只剩最后大约一分钟讨论时间了。大家都知道这个蔡英文上任100天哦，很多人都说民进党好像内部缺乏一些外交的人才。两位都是国际事务的专家，最后给我们一两句话，给小英总统提一些外交上的建议吧。我们先请在华盛顿现场的邓教授。
我想我们外交人才很多，但更重要的是那个外交政策，你外交理念、你的政策是怎么样去定的？那么这些才是真正重要的，否则我说我们外交人员就不知道如何去在对外作战了
好，
所以还是归了一点，我就说今天我们在外交政策上面跟两岸关系必须要保持某种程度的一个合作。
好的，谢谢邓教授。那个严教授，你有很多实战经验，跟我们小英总统提一些建议吧。严教授，
我想你目前民进党要争取这个台湾主权独立这一种的作为来看，我认为蔡总统现在已经做到一个极限了，也就是说能够得到国际社会，尤其像美国、日本、欧洲这些周边国家的支持是非常不容易的，所以我认为是有政策，但接下来怎么去走，有时候还要再看看这个各种的环境条件以及人和哈。我想如果可能要再等到今年年底美国总统选出来以后啊，可能情况会比较底定。以目前来讲，其实国际社会还是呈现出一些看起来不大清楚的一个模糊的一个状态。
好的，谢谢两位来宾今天非常深入的讨论跟分析，感谢透过中网新闻网来收听收看我们节目的听众朋友们，谢谢大家。
好的，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今天的海峡论坛就为您进行到这里，我们感谢博弈还有严建发教授，也感谢邓中坚教授在华盛顿现场参加我们今天的节目，感谢二位。更感谢的是听众和观众朋友们您的积极参与，提醒您来宾和听众观众发表他们的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您可以在美国之音的中文网站上或是在脸书上收看海峡论坛直播后的视频并留言评论，我们的网址是 voachinese.com 还有 facebook.com/voachina。好的，那么台北上海双城论坛即将在本周登场了，美国之音的 VOA 是除了带您关注相关的发展之外，下个星期天的海峡论坛，我们的蔡英文百日维新特别节目第二集也将邀请来宾为您进一步分析蔡英文的其他各项政策、执政风格还有台美关系，请您准时收看。那么如果您对海峡论坛有任何的意见或建议，也可以到美国之音的真名论坛或是我的个人推特上发表看法，网址分别是 twitter.com/VOAChina 还有 twitter.com/VOADaphne。 我们期待和听众和观众朋友们有更多的交流和互动。我是樊东宁，仅代表美国之音所有的工作同仁以及台湾中广新闻网的叶博弈先生，祝各位听众观众朋友们晚安。海峡论坛下周日同一时间与您再会。
美国之音国际新闻。
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说，星期六在土耳其东南部一场婚礼上发动自杀炸弹袭击的炸弹手是一名少年，他杀死了至少51人，数十人受伤，很多人伤势严重。埃尔多安星期天说，最初的证据显示炸弹手是一名12岁到14岁的少年。他说，伊斯兰国极端组织在靠近叙利亚边境的加济安泰普市执行了一场对婚礼的袭击。白宫谴责了这场袭击，白宫星期天在一份声明中说，犯下野蛮行径的凶犯对一场婚礼发动了卑鄙的懦夫式的攻击。声明还说，美国副总统拜登将于星期三访问安卡拉，重申美国与土耳其合作打击恐怖主义的决心。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川普正在努力争取获得非洲裔和拉美裔选民的支持。川普目前在少数族裔选民当中所获得的支持率远远低于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希拉里·克林顿。星期六，川普在美国的维吉尼亚州对大多为白人支持者的人群表示，他认识到共和党必须对非洲裔美国人社区倾注更多的关注，也将会做得更好。川普指出，追溯历史，共和党首位总统林肯在19世纪中叶解放了黑奴。他说，我希望我们的政党再次成为非洲裔选民的家园。早些时候，川普在纽约会见了一组拉美裔为他的竞选提建议。根据与会的人说，川普表示希望形成一种人道并有效的方式解决目前居住在美国的1100万非法移民的问题。这些非法移民大多是来自墨西哥和中美洲的拉美人。在美籍华人满文霞被捕之前，他就知道企图代理向中国政府出售5000万美元的军事装备是一件充满风险的事。根据联邦法庭的文件，来自加州的满文霞向一名伪装成军火商的联邦卧底探员承认，他知道走私出口3个战斗机引擎和1架无人机是非法行为。不过有关当局说，他仍然铤而走险，以假冒的军火商和中国的技术间谍张新生交流沟通。张新生是为中国政府进口军事设备与技术资料的官方代理人。45岁的满文霞已婚，是2个孩子的母亲，他还是圣地亚哥一个技术零件公司的副总裁。现在他将为他在这起阴谋中所起的作用被监禁50个月。一名法官上周在佛罗里达地区法庭做出了以上的裁决。美国总统奥巴马星期天结束了他在大西洋海滨的假日，返回华盛顿，他将于9月初前往中国和老挝访问，并为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希拉里·克林顿入主白宫展开助选活动。奥巴马以他的妻子和他的2个女儿在美国东北部的麻省玛莎葡萄园度过了16天的假期，那里是富裕美国人喜欢去的消暑圣地。高尔夫球是奥巴马最喜欢的消闲方式，他在那里打了很多的高尔夫球，经常与家人和朋友外出吃饭，并在星期天休假的最后一天与他的妻子徒步远足。美国东南部的路易斯安那州正在进行大规模的灾后重建工作，遭受洪灾的灾民继续重建和清理家园，寻找可能深陷洪水中的人。洪水的冲击如此猛烈，以至于一些公墓中的棺材被冲走。美国红十字会把这场洪灾形容为是桑迪飓风后袭击美国的最严重的自然灾害。
以上是这一小时的美国之音中文节目，您如果需要获取更多的信息，请访问美国之音网站 www.voachinese.com。
美国之音现在就结束这一小时的新闻节目，下次播音时间在北京时间上午8点开始，欢迎到时收听。